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15号，那12月已经过去了一半哦。今年呢也只剩下最后的，我看一下，就是倒数大概15天、16天左右。好的，那最近呢其实还蛮多民生相关的新闻哦。那首先像是前阵子才刚爆发的这个非洲猪瘟呢，那它一直延烧了一两个月嘛。那虽然说呢在10月22号确认发生了首例的非洲猪瘟之后，到目前呢并没有出现第二例。不过呢因为这也是打破了就是我们台湾好几十年以来就是没有非洲猪瘟非疫区的这个非疫区的资格哦。那所以说呢，农业部在前几天表示预定呢会在明年的2月底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再次提出申请，希望呢能让台湾再次重返非洲猪瘟非疫区。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目标哦，那之后关于厨余回收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首先呢目前预计哦，就是在后年，在2026年的时候呢，不对，是202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要全面禁止厨余养猪。而到了明年呢，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的禁止，但就在一个有点像是缓冲期吧。那所以说从明年开始呢，就会政府这边就会辅导像是养猪的猪农以及相关的产业呢来做一些转型的部分。好，那所以说呢就提醒大家啦，可能就从现在开始呢，鱼的分类哦还是要按照新的规定来走。那本来是分成像新北市是分成养猪的跟拿去做堆肥嘛，不过呢因为之后就会完全禁止养猪哦，所以说之后的厨余回收呢它的规定会有一些改变，那就请大家之后呢在做回收分类的时候呢还要再多加注意，就你住的县市呢是要怎么样子去做分类，然后要怎么样子去做厨余回收咯。
就一眨眼。 起心迷离。阳光空气
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前阵子非洲猪瘟嘛，所以说之后的这个养猪产业呢，2027年开始就会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养猪。不过呢，当然是有给一年的转型期哦，但就在明年开始，明年的这一年期间呢，就会有条件的来使用厨余养猪。例如说呢，在载运厨余的时候哦，车辆上一定要装设 GPS， 还有在设置温度以及影像的监视系统。另外呢，本来厨余养猪就是要先经过蒸煮嘛，那蒸煮规范呢，就是要按本的规定。而且呢，之后的这个厨余料哦，厨余的这个料源呢，也会做一些限制哦。那只会开放试验厨余，还有动物性废渣，以及屠宰下脚料跟植物性料源等等。那会持续禁止使用家户厨余来养猪。好，那之后呢，就会全面的来做厨余养猪的禁止嘛。那政府方面呢，也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补助。而至于会影响到我们一般民众的部分哦，应该就是厨余。那根据现行的厨余规定以及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的资料来说明哦，首先我们的厨余呢可以分成熟厨余还有生厨余。那之前的习惯来讲啦，就大家都还蛮了解的，熟厨余呢也就是烹煮过后的剩菜剩饭哦。那生厨余的部分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果壳啊、蔬菜的残渣之类的。那所以说我们之后的这一些熟厨余，本来熟厨余啊是可以拿去做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般家户的厨余啊，就本来啦厨余回收是有多一个，我记得是有分成养猪的跟堆肥的，但其实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一般家户的厨余哦，就是直接交给消防队不是消防队直接交给清洁队，然后拿去做其他的处理。那至于有哪些的这个熟厨余可以拿去养猪呢？基本上就是餐厅啊，还有超市、卖场，以及食品加工厂，还有像是集中供膳的剩食等等，就是什么学校啊、部队这些地方的剩菜剩饭。好，那所以说呢，之后我们的家户厨余分类基本上就是会有养猪的这个厨余分类。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厨余哦还是要丢。那根据台北市环保局表示，为了配合中央政策的调整，目前呢正在规划未来清运厨余时，就不会再将厨余区呢分成红桶还有蓝桶。那过去我们是直接分成养猪还有堆肥嘛，那之后呢这些厨余哦全数都会作为堆肥处理。那预估在经过年底确认之后呢，台北市环保局也会再进行公告。 而至于像是新北市的部分，也是做出了差不多的调整哦。那新北市环保局呢，他表示，从明年2026年1月1号开始，新北市的家户厨余呢，就不需要再区分熟厨余跟生厨余。那提醒大家，只要在回收厨余之前呢，把这一些厨余的水分沥干，然后交付给清洁队的厨余桶进行回收。那清洁队呢，这个垃圾车就会协助载运。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厨余呢，拿去回收的时候啊，除了是要确实沥干水分之外，那也要注意哦，不要把其他的垃圾啊，就比如说什么塑胶片啊、橡皮筋之类的，就这些杂物呢，不要不小心就混进厨余内哦。如果说有违反者呢，可以依照规定处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那不过呢，这个厨余的制造啊，其实还是颇浪费的、哦、尤其像是剩菜剩饭啊，或是一些不小心放到过期的食物，那其实丢掉它们啦，虽然说之后还是可以拿去做一些比如说生殖能源的回收啊，但基本上它浪费掉就是浪费掉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应该要养成好习惯哦，无论是你在采买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买这些外食的时候呢，你家里有多少人，那每个人吃多少，那就买多少，并且煮多少。而另外，如果是外食的部分哦，你的食量多少，你要吃多少呢，就点多少东西，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哦。因为毕竟台湾每一年的厨余量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食物，就不要制造太多的厨余。这样子呢，不仅可以减轻清洁队在回收时的负担，也可以减少接触厨余它在放置的时候呢需要用到的场域啊、土地等等，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爱惜食物哦。
然后去念书，还是要念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100分，
我会考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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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100多分，
考不好100多分。
今天天气冷，想要躲在被窝，心情不好就会想到那个别扭，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这走，我开心的去念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100分，
我会考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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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100多分。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翠乐团的100分。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非洲猪瘟哦，那当然除了新的就是厨余回收相关的新的规定之外，就不厌其烦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非洲猪瘟呢好像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台湾有宣导哦，那在今年之前一直都是台湾一直都是非疫区嘛，那其实也要归功于可能在我们进出口的时候啊，这些海关关口的把关，那所以 以说呢，对于一般的旅客来讲啊，就还是提醒大家哦，无论是出国或者是你回国返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这些携带生鲜产品的规定。那基本上啦，基本上哦，应该生鲜的蔬菜水果啊，这些肉类都是没有办法带的。那甚至像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肉干是不是已经处理过没关系哦？并不是，就肉干呐、还有甚至像有一些泡面里面的，里面如果有肉干，有一些肉块的话，基本上也是不行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在出国去国外玩，那在当地很开心采购当地的这些欧米亚给这些特产品的时候，那还是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不小心挑到一些可能会违规不小心带入境的这些生鲜食品啊，或者是肉干，还有其他的可能会违规的食品。而如果说啊，你发现哦，我好像不小心买到，然后我还不小心带上飞机的话，记得哦，回国之后呢，一定要来主动的通报，就不要想说哎呀，存这个侥幸的心态看可不可以硬闯关哦。那其实如果说在机场被检查到的话，那不仅是会有非常高的罚款之外，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呢，就是有可能哦，你从国外带进来的这些生鲜产品，它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非洲猪瘟啊，或是其他的疾病带源的话，那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台湾国内的这些食品啊，还有农家跟这些养猪养鸡的这些牲畜的厂商哦。所以还是请大家真的是要遵守法规啦。那如果你在当地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是在当地吃完就好哦，不要不小心带回来，那就再次的提醒大家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就先来再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节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跟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好的，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到一本书哦，那这本书跟什么话题有关系呢？诶，这个就是哦，如果你还在上班，你还有工作的人，我觉得是一定要听的。那不知道大家每天在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会不会去安排你的工作流程啊，或者是去安排一下你每次的工作节奏哦？那有的人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慢悠悠的，他就是习惯说我慢慢的计划，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完成。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比较急性子嘛，就会想说我必须要有很有效率，然后把我所有的事情在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几件工作。那我觉得其实急性子的这样子的性格啦，当然是有好有坏嘛。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我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然后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日本的设计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他叫做袁弘史。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我们首先先请慧君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这个日本人写的嘛，那想 是那想说先请慧君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它里面在讲什么内容。
对，其实它这位作者他叫做刚才蓝田已经提过，就是袁弘史，这是他的名字。那其实他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就入他现在就在任职这家公司，就是 Design Studio L 这一家公司。那这是一家创意的，算是创意设计的公司。然后呢，他当时大学毕业后，他进去，他可能就是在从事平面设计啊，还有一些网页制作等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表现得好，所以到现在他就被拔擢为就是一个创意总监跟执行的董事长哦。然后因为其实他当以前还在担任那个设计师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那其实呢在日文里面啊，那个急性子这三个字哦，它不是一个缺点哦，它是可以呢带你迎向胜利的一个优点。那可是呢这个袁弘史呢，当时他就发现说，他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态度哦，虽然说他自己哦表现得说不错，因为效率就会很高嘛，然后老板当然会看见你，也会受到一个重用。可是其实旁边人哦，其实真的很累，而且呢他可能有很多事情并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如他当时所想象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后果产生哦。比方说哦，他就一直嫌同事你工作这么慢啊，那我自己来比较快对，那结果呢他自己反而就天天累到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袁弘史很好笑，他急性子到什么程度呢？他急性子到说他的另外一半常常跟他抱怨说，你的茶真的每次都泡得太淡了。
哦，一下就捞起来了。
对，而且他都还没等到他那个韵味出来，他就忍不及就喝下去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多急哦。还有一个就是哦，你知道急性子的人喜欢怎样？多功
哦，他喜欢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做那个，
同
时进行同
时做这样子哦。那因为其实像我本身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对，我还可以放慢讲话速度。对，其实呢因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人，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啊，应该这么说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天早上啊，我就是一早起来就赶快要弄准备早餐，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一手还要去拿那个健康食品来吃，这时候我就发现我一手拿着牛奶，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那个鱼油还是维他命之类的结果呢我发现我没有手再去开那个盖子了，对不对？
两边都有东西。
对，结果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慢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作者他也遇到了这种状况，甚至说呢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办法哦。那因为他常跟朋友啊或者是他太太出去玩的时候，他可能也跟我们的习惯一样，就是他会先查好所有的一些路径，而且是最短的路径
要最有效率。
对，那行车时间呢也是要最短的，然后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他马上匆匆又赶到下一个行程
行军
对，行军，很像行军哦。而且就是几点几点已经到了，我们要出发了那可能你在沿路上你都还没有欣赏到很好的风景，你就已经要出发所以其实你已经忘记了怎样享受当下那因为这样子一来久而久之 我们这个袁弘时啊，他其实开始就是在反省说，哎，我这样的工作跟生活，我每天都通冲冲哦、
嗯，
我自己也很累，那其实旁边的人看我这样好像也觉得很累，
嗯，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善呢？哦，所以当时呢，他就在部落格上，他就去发表了一个急性子哦，但不累的工作术这个文章，
嗯，
哦，那也跟就是跟一些粉丝朋友，甚至粉丝朋友有很好的建议，那他也把它吸收下来，
嗯，
哦，就因为这样，大家互相激荡出不同的一些看法，
嗯，
那他自己呢从工作中也不断的就去吸收说，哎，对啊，我以前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好，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改善我的工作哦，就一个方法，然后让我又急可是我的速度我的效率又很好哦，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些集结，等于说在他部落格上的一些文章就把它集结成了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嗯，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觉得他刚才就是刚才慧君讲的那些例子啊，
对，
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对，
而且因为像我也是遇过急性子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动作又比较慢，就很容易会觉得说，哦，压力好大，为什么要那么快？
啊，
但是的确啦，我觉得急性子的人，他一方面是就是比较讲求效率嘛，
对。
可是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其实急性子在工作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对
对啊，其实急性子的优势其实是还蛮多的哦，
嗯，
像他这本书里就提到了很多，那当然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本身作者就是急性子的人，
哦，所以称赞自己吗？
应该也是有可能，对不对，嗯，那其实他里面也提到啦，他其实急性子的特质也很多啊，比方说，
嗯，
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啊，对不对，像大家应该都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
嗯，
然后呢，啊，还有就是说，哎你我等不及了，好，我不想要等了，然后所以你很少看到他排队，
嗯，
像我就是不排队，不喜欢排队的人，
嗯，
哦，那所以像有很多时候我不会去做那些事情，那所以刚才蓝婷有提到说，哎，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比方说了我们可能就是会很缩短那个时效，
嗯，
那我就是会把事情尽量就一开始就做到对，就做到好，
嗯，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缩短很多，就是你不会去浪费那些时间，
嗯嗯嗯，
好，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所以就是急性子的人他才会常常就是在职场上他就会被人家觉得说，哎，好像表现很优秀，
嗯，
或者是说在开会的时候他特别的敢去发言，
嗯，
等等，所以他这书里其实就提到了蛮多就是有关于急性子的一些优势的特质，那他像他就有提到说，哎，你要怎么样把急性子的这种特质哦融入在工作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哎，他会立刻行动，
是
啊，甚至呢他就是会说，哎，我们赶快一起来开始执行吧，
嗯，
所以他就会无形中就会去鼓励到就是周边的人，那其实呢他书里是有提到啦，性急的人哦其实可以防止怎样工作停滞
哦，就是在一直在推进这样子，
对，所以呢他可以保持一个什么工作很顺利的进行，
是，
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个自我运转的一个循环，
嗯，
那假设你工作还没有做完，那可能别人都一直在那边慌，很慌张，可是急性的人因为他已经有所准备，
嗯，
所以他可能不急了，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我已经有所准备，所以呢我反而就可以比较安稳的去进行下去，哦，所以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的领导人啊或是主管真的很多都是急性子
、
哦，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害怕说事情没有办法照他说去进行，所以他们就会预先去把它准备好，
哦，
那其实呢如果说很多事情你可以提前完成工作的话，哦，像他这书里就提到了，你就有怎样你就有选择下一个计划的权利
哦，就很多备案可以选，
哎，对啊，所以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是，
哦，还有啊其实像南田这样的很温柔的个性啊，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假设说你的同事好了，
是
假设有那种急性子的人，你就会发现说你好像都会被他拖着跑，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好，就是有时候其实人家个性比较慢的并不是说他没有想法，
嗯，
而是他想要想一个更周全啊，或者更周延的一些计划或是方案，
嗯哼哼，
可是急性子人就会觉得，哎，对，快快快啊，赶哦，就是赶快来这样子，对，可是这个有好有坏啦，那因为急性子人他们通常就是会比较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嗯，
好，哦，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就是对了，你们赶快就是照着我这个的方法来做，
嗯，
哦，
嗯哼
哼，哎，这个讲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对不对，因为像我在做事情也是这样啊，就是会发现说 急性子的人好像在团体里面哦，他也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嗯，
哦，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因为他团体里面，他一定怎样？因为在开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讲话，他就会急了。
哦，就是不习惯这个空白，跟我们广播人一样。
对啊，是哦，没有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想说，哎，不行不行，我要赶快积极的发言，积极的表达。
是，
那你就想嘛，在团体里面谁会被看见？
就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
没错，所以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其实也会带给他就是在团体里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优势。
嗯嗯。
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就有提到啦，他的优势就是什么？一边走，他可以很快速的一边修正。
嗯。
然后呢，可以很快速做出每一个判断。
是。
甚至呢，他提早开始，他就保留一个比较空比较多余的一些时间，可以来改变嘛，改进。
嗯。
然后他不会去拖延处理问题。所以呢，他也不会害怕失败。
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是在工作上，在拼事业的时候啦，我觉得急性子这样子的特质啊，就是可以帮助他推进很多事情。
对。
可是呢，我觉得其实反过来讲啊，就是在工作上比较急性，而且尤其慧君自己也是算急性子、啊。
对。
就你会不会觉得工作上有一些比较不方便呢、啊？还是觉得有一点小缺点的地方？
哦，其实应该说啊，也是会有蛮大的缺点。
嗯嗯。
啊、哦，比方说好了，我现在上广播好了，
是
啊、哦，以我个人来说，我就会刻意说，哎，我讲话可能要慢一点。
哦，要让大家听清楚。
啊、对，因为很怕说我急着想去表达，
是，
可是很多时候、哦，其实我讲话的速度，我的大脑可能都还没有接收到这个字，我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是
啊、通常急性子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哦、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话说的太快，
嗯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情绪上的表达也会快了一些，
嗯，
那有时候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可是听者可能就有意，
嗯
啊、所以其实有多时候啊，包括你在做事情，或是你在人际关系方面，
嗯，
其实急性子人哦，这边倒是要改进一下，
是要先想一下
啦，对，然后因为像我个人也是比方说我是那种行程，我可能就是一个要接着一个排好的那一种人，对。所以像假设今天事情很多，我可能就会排说，哎，一点到可能是比方说一早来，可能八点或到九点，九点到十点要做什么，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讲，哎，它是比较可以推进我的工作，
嗯哼，
对。那像他这本书里也是有提到这一点，对，因为他就说啦，哦，因为像我们急性子人很喜欢多工嘛，其实书里就有提到了。这样子一来啊，很容易哦，造成你的那个大脑很负荷太大了。
哦，它同时 loading 太多东西在里面了。
没错，没错、哦。而且呢，因为你的脑子里不断的冒出太多事情，
是、
哦，你又很想说，哎，就像我不想要有一些空白的时间，就像刚才来解说了，广播人都是这样，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呢，像假设有一些零碎的时间，
嗯，
哦，那可能急性子人就会想说，啊，那这一段空白，我可不可以再把其他比较简单的工作把它塞进去呢？
嗯嗯，
好、哦。可是其实作者他就说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就觉得说，其实这样反而会让你的大脑非常非常的疲惫，
嗯，
而且你事情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是，
对。那他就提供了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说，哎，其实大家假设说听众朋友也有像我们一样这种急性子的人的话，
是，
哎，或许可以参考哦，啊、哦，比方说啦，他说你一天进来才刚上班嘛，
嗯，
你就先设啊、哦，你一天你要做的总工作量，
嗯，
然后把它制定规则。而且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呢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业务了。
哦，
因为其实你就是怎么做呢？一开始一早来，你就是先把简单的事情先做完。
是，
对。那因为简单的事情啊，先做完之后，你就有干劲了。哦，因为像我看到有一些人啊，他们很习惯就是一进公司，他会先处理很难的事情
啊、哦，就是先完成，先苦后甘。
对，哎，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哦，如果你先处理那个很难的事情，
嗯，
你会发现说，天哪，怎么我都做不完？
哦，就后面都停滞了。
对，而且你遇到困难之后，你会更急，然后更做不好，
嗯，
然后越做越乱，
嗯嗯嗯，
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急性子，你要不累的话，你就是哈、哦，你要先做简单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呢比较重要或是比较繁杂的工作。嗯、他其实他有一个方法，他就跟你讲啊，他说你可以设定一个中途目标。假设我今天哦，比方说我去做一个标案好了，
嗯，
啊、哦，那这个标案可能呢，我预估大概一个月，他 就会有一个结果。
嗯嗯嗯。
那我开始要来设定一个案子，就是设定一个专方案，要来把它抢到标嘛。比方说了，一到十天呢，到第十天的时候，我要完成，可能就是，我要联络好所有哪一些人，我都要联络好，
嗯哼，
或者是说哪一些成本，我都要算好，
嗯，
这个就是我的阶段性目标。
是，
因为呢，其实有些人他不是，他可能就是啊、哦，糟糕，这个案子来了，那一到三十天，我都要赶快来想怎么把它处理好，
嗯嗯嗯，
然后没有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没有完成。
哦，
然后这时候你永远都不能休息。作者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还不错，他是说对于就是比较复杂的啊或长期的一些专案，
是、哦、
假设你可以把简单的目标啊、哦嗯、或是说好像很快给达成的啊、哦嗯、那你就把它先设定中途目标，
嗯，
好、哦、那这样有个好处是说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
嗯嗯，
然后呢你面对它也比较有信心可以完成，
嗯嗯，
它其实很像就是像我们公司呢，我们就有做一个鱼骨图，
哦、是，
对，那鱼骨图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设定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目标，
嗯，
好、哦、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就是你在从事任何工作来讲啊，你其实就是会很明确说，哎，我完成了什么。那哪一些呢还在进行中，
是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太害怕也不会太焦虑了，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真的是要针对自己的工作风格还有自己的个性来去规划说，诶，比较适合你的是什么样子的节奏，像是刚才副总编提到的这样子阶段性的工作法就是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要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它是由一位日本的这个设计公司的创意总监还有执行董事所写的，它叫做袁弘史。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慧君。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本书是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嘛？
对。
那很多人呢可能想到急性子就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太过急切然后就不小心工作粗心大意啊，或者是搞砸工作。但是呢其实刚才跟慧君聊到这本书的前半段啦，他其实有讲了很多，其实急性子呢在职场上有很多的优势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啦，除了认识自己的优势之外，但是呢急性子他最大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真的太心急了。那这本书的后面啊其实也有讲到，他跟你说，诶，我什么时候到底很心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稍微慢下来停下来踩刹车。好，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
是，
就是呢我有时候会就是太急，然后想要急着买东西，结果呢买完才发现说，啊天哪，它是另外一家店的东西便宜哦。
是，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境啊真的是蛮常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所以说啦，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就是想问慧君，诶，我在工作上啊什么时候在心急我也应该要停下来踩个刹车呢？
对，其实刚才蓝田提到说，诶，购物的时候对不对？
是，
作者他在书里也有提到这个，
没错，我就想到这个，
没错，就是有时候为了就是要节省，就是不想要等待的时间，
嗯嗯嗯，
哦，甚至像他作者说，哎，他网购嘛，
嗯，
他不想要等待，所以他就是讲啊，运费无所谓啦，就花钱了。那其实我想说，哎，大家听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
嗯，
哦，可是如果是私下的就是购物行为，就算自己就是
自己的钱嘛，
对。可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就要小心哦。那其实我像我这样个急性子人哦，我其实也有一些，
嗯。
比方说像以前啊有客户或是说作者好了，
嗯，
他们回信来写信过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马上回
哦，就想要马上有回复比较好，
没错，你就会觉得说，哎，我不可以怠慢啊，对不对？
嗯嗯，
所以看到讯息一定要秒回呀，啊，对不对？嗯，尤其像我们急性子人哦，你知道最怕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我不小心已读不回吗？
还有，对，没有，最怕看到就是那个 LINE 啊上面不是有个红点点
哦，就很想把它点掉，
对，很想要全部把它消除掉哦，这个就是很夸张对不对？可是这是实话，嗯，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点焦虑，就是想说赶快把它回复哦，嗯，可是作者其实他就讲说哈，其实一味的追求那种速度哈，其实有很多的陷阱哦，
嗯，
因为比方说我们以回 email 来讲好了，
嗯，
就是回 email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对呀，客户或是有谁朋友，啊，
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假设他写信给你的话，你当然要想尽快的去回复啊，
是，哦，
可是呢其实作者他就说了，假设说你是在处理一些行政事务，
嗯，
你当然可以快一点回复，
嗯哼哼，
哦，可是如果说是要仔细思考的事情，
嗯，
哦，你如果太快回复的话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什么？你有没有在想？你有没有在看，啊，
是不用心？
对呀，啊，对不对？哦，比方说今天蓝田问我说：“哎，慧君，你可以帮我就是看一下我这个企划案写的好不好？”你才丢过来哦，可能丢过来可能几秒而已，我就会说：“很棒啊，对不对？”
这是真的有看吗？
对呀，啊，所以你就会担心，而且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真诚啊？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哦，他就提到了有一些时候哦，不就是。一定要先优先回应的，比方说了要优先回应的哦，像客户或是使用者他的提问，
嗯，
或是说问题的处理，
是，
假设一些急件处理呀，
嗯，
或是重要的邮件，甚至说是一些第一次的接触，或是询问等等，
嗯，
还有假设他确认时程或是要跟你预约的时候，这个你就要快速回复，
嗯，要尽快给他，不能让他等嘛，
对啊，可是有一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回复哦，免得他会反感。比方说我举例哦，像企划案
啊，
或是有一些提案，
嗯，
你千万不要太快就回复他，
嗯，
你要假装一下，假装你有深思熟虑对不对，
嗯，
另外还有就是很复杂的报价
哦，这个跟钱有关系的，真的是还蛮需要仔细一点，
啊、
而且要慢一点。
没错，没错，就是报价哦。人家说，哎，客户请你报个价，结果你随随便便就丢出去，好像你都没有想过一样。
嗯，
哦，还有假设需要准确跟可靠调查跟情报等等。
嗯，
哦，这些时候呢，你千万就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回应人家。
嗯，
哦，你至少跟对方说，哎，我收到了您的信件，那请给我多久时间？那我什么时候一定会回复您？
是，
你这样回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嗯，这个人是对我的信非常的尊重，而且呢，他会慢慢去思考哦。这样的话有个好处是，
嗯，
对方会对你很信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展现出你体贴，
嗯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学到了哦，原来哦，不是马上第一时间回复不一定是好事情，
是
哦。然后其实他书里也有提到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光是要冲冲冲啊，
嗯哼，哦，也要停下来吗？
对，要停下来观察，
嗯，
哦，因为像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用数字来看啊，譬如假设今天部署给我们一个假设说业绩报表好了之类的啊，哦，或是成本评审表之类的，我可能哦，万一很急。那我可能就是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数字
哦，没有看到细节。
对，可是有谁就藏在细节里嘛，
嗯，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多停下来观察一下的话，搞不好我会看到就是，哎，我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是
哦，对不对？比方说了，他计算利润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跟去年的数字在比较呢？
嗯嗯。
哦，那假设呢？哎，客户呢？我跟客户在谈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留意客户的表情？
嗯，这个细节真的蛮重要的耶。
哦，对啊，还是我就自顾自的哎，在讲我自己的话。
嗯，
哦，对不对？还有周遭的环境，我要不要留意一下呢？
嗯，
哦，所以呢，其实他书里提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哎，对我个人来讲啦，因为我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会发现，今天讲话讲得很快，
可能要稍微放慢一点点。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急性子的一些问题哦，它也会出现在这边。对，
是。那刚才讲到了，就是魔鬼藏在细节一件事情啊，我就想起了一件，就是我当年就是几年前啦，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就是要寄一些公司的公务信件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急，想要回复，就后来突然发现，我居然把对方的姓氏写错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大包的，哦，
对，
所以说啦，对于这种比较急切啊，或是急性子的人来说，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兼顾我的品质，兼顾到所有的细节，但是呢，又可以保持在我的速度跟效率上。就我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写到这些内容呢？
对，他其实书里写的非常的完整，
是，
哦，比方说了，像一个工作或是专案啊，开始之前哦，他其实你要急性子的人哦，你要快嘛，那你又要求品质，
嗯，
其实有一个方法，你把他所有的事情都列成了清单，
嗯，一目了然，
没错，然后不管是一天的工作或是一个专案，
是
哦，每一件事情你都把它怎样，就是列成清单。那清单哦，为什么要列成清单呢？
嗯，
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工作内容哦，把它视觉化了。
嗯嗯，
哦，他其实小到什么？哎，我今天来可能要回谁的 email？ 哦，我要印收据。
嗯，
甚至呢，我可能要发翻译。哦，我要回谁的信？甚至说我要帮谁去寄什么快递等等。
是，
你全部大小的杂事都把它列进去。因为哦，你知道急性子的人就很急呀，啊，
嗯，
哦，所以呢，当他完成之后，打勾，打勾，打勾，
嗯，
那我们看着上面那个打勾的项目啊，一个一个消失之后啊，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去那边焦虑说，哎，那件事情我完成了吗？
嗯，
哦，或是说，哎，我好像还有十多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耶，
嗯，
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满足这种急性子的人想要快点完成的一个成就感。
嗯，
那另外我觉得他书里还有提到一个很好方法，
是，
哦，他提到一个，其实啊，你们可以建立一个 OP， 哦，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整个公司一起来做。那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其实不只是针对急性子的人。
嗯，
其实
呢，所有人都适用，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方式。
嗯，
因为它就是设立一个服务台，那个电脑系统里面服务台
是，
哦，它有点像是一个 工档，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是叫工档
哦，就类似 Google 文件可以共同编辑那种。
对，这个也是，或是一个资料夹，
是
哦，一个可能云端资料夹，或是说它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用的一个资料夹。
是，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文件表格。嗯，或是说你在工作上啊会遇到什么问题，那会有一个 QA 的解答。
嗯嗯嗯，
哦，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嗯，
那任何人有需求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应资源。
嗯，哦，
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难
题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去找到一个范例的回答，就不用说，哎，我好像一直执着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反而去问那个急性子的人，然后急性子的人也觉得，哎，你干嘛这样子问我之类的。
对 ，bingo， 没错，就是这样。那
是
因为像急性子的人就是很烦，就是你怎么又来问我一样的问题？然后公司明明有固定的表格格式，为什么你做的就是不一样？
嗯，
啊，那为了要解决这些就是蛮小的事情，可是就会引起就是很多大家就可能工作上就是会有一些不愉快
是，
或是说拖慢速度
是，
那其实建立 SOP 工档，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嗯，
那当然书里还有提到很多的一些例子，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是，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他讲到的关于不管是他的工作方式啊，或者是急性子的人他应该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啦，就是呢会把你例行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就可能像是好，就是可能填表格啊，或者是什么帮盆栽浇水之类的，
对对，
这种比较琐碎比较小的事情，也许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例行性的表格里面。那像是比较深的事情，就像慧君说的，可能要写企划案啊，要写那些报价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多啦，你因为急性子而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更深的思考哦。
没错，
是，那所以说啦，就是还是在工作上，我就其实改善了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方式之后啊，诶，慧君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有试过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诶你试完之后觉得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改善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齁，
嗯，
其实我真的收获非常的大。
是，
因为像它里面也有提到啊，哪些有一些效率，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嗯，
可是又不会让我觉得做事情很累，
嗯，
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一些，比方说列清单哦，或者是说建立 SOP 等等，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就说了，假设你今天有一些事情一直在你脑海里，然后一直困扰着你，
嗯，
那我想要请问大家，你是希望当场处理，还是要回家去想想？
嗯，我自己其实会先觉得，如果会让我一直想的事情，我可能是要真的在想，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下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件事情才会真的消失。
哎，对，其实是这样没错。
嗯，
啊，可是对于像行动力比较强的急性子来讲，哦，当场处理哦是比带回去再说是更可以发挥到成效，
马上行动啦。
对，所以像我自己也是啊，以前我可能就是假设部署问我问题，
嗯，
哦，那可能我当下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哦，可是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回去想一想，明天再跟你说。
嗯哼哼，
可是我就会发现我又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想这件在想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会停下我手边的工作，我可能，嗯，好，那我现在先来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过个几分钟我可能就会回复他。
嗯哼，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心安，然后也会不会那么焦虑，说好像又多了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这样子。
嗯，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学到的很好的方式，就是像观察客户或是观察作者。
嗯，
以前我们可能都会很快速的可能在讲自己的话，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慢下来，那先去体会一下说，诶，对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对方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微表情他反应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这本书他其实有讲到这一块，那我也觉得是蛮受用的。
是，
那还有一个，可能也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就是试着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作成果或是发言啊，或是一些文件等等，
嗯，
它可以重复利用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随时整理出来。
哦，
对，
像他这本书也是吗？
后面有提到，对，你看这本书也是这样子而来，对不对？对，
嗯，
因为其实像蓝田好了，访问那么多的作者，或是访问那么多的一些读书的心得等等，
嗯，
其实如果说啊，可以把这些内容啊，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变成你很丰富的一个个人的档案，对不对？对，所以他就说了，随时整理过去的成果。假设说我哪一天，诶，突然就需要用的话，
嗯，
我就不用那么急哦，我要去重新去想那些东西要去哪里找，
嗯哼，
所以我就可以马上把它调出来，我就可以再用了。
嗯，
那这个话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是出版，所以可能就随时随地要想很多的书名嘛，
是
啊，所以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假设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书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什么不错的字句，
是
我可能就随时要把它下来
哦，可以当成灵感，
对，然后呢就避免遗忘，因为当你遗忘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急性子就会很懊悔。
哦，
对，
一直想不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他这书里也有提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些方法对我来讲，真的还蛮受用的。
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跟慧君聊到了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那虽然说它是书名啦，是否急性子，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很多东西不只是急性子，就算你是慢郎中，或者是你速度刚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很感谢慧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慧君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蓝天，拜拜。
I don't know why am I always so angry， 好像全世界都欠我一句对不起，可能是心里藏了太多的秘密，慢到最后咽不下每一口气，这么多爱我的人在身边，我却从来没发觉，直到所有人都悄悄离开，我才惊恐地想说，等等我，等等我。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